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我不晓得这个算不算哦，就是我现在最常喝的调饮就是晨间厨房的鸳鸯奶茶。
晨间厨房的真的就是早餐店，
厉害吧？对。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卡卡城咖啡吧，我是倪晨，
我是莫卡老板。
今天呢，卡卡城咖啡吧呢有一个客座的来宾，
yeah.
这个来宾呢，他今天要跟我们聊这个主题，我觉得对卡卡城咖啡吧平常的调性来说，我觉得算是蛮特别的。但是也许对于一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今天我们来聊一些很特殊的咖啡调饮。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谁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畅聊茶水间的 Sophia。那我们欢迎 Sophia。
Hello， 我是 Sophia， 第一次来玩呢，有点小兴奋。
对啊，我们之前在番外篇的时候，其实有特别说，就是Sophia 跟 Coffee 都还没有来上过我们的卡卡城咖啡吧。
他怎么会还没有上过啊？蛮荒唐的。
对啊，我就觉得奇怪，我们众议院这么久，卡卡城咖啡吧也做了这么多季，但是目前有来客座过的只有米娜。米娜客座很多季。
我们还从咖啡聊到鬼故事。
真的真的，一个急转弯跑去鬼故事，
莫名其妙
这样子，对吧？那老板，你平常是会特别去喝这种咖啡调饮或是创意调饮的这样子的吗？
目前没有了，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了，是以前有，现在没有，还是一直以来都没有？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常用碗喝啊，
就是
都在做工作的咖啡，就是喝黑，
是
就零 OA 的艺术啦，就是只喝
零 OA 啦，
都喝黑的这样。调饮以前会喝，我刚开始入门的时候真的是拿铁喝饱，一天两杯
哦，这么多。
因为那时候就是从三合一先喝嘛，后来 Seven 开始有咖啡机的时候，对，那时候一杯才45块，然后就大杯的，对，看现在物价高涨，
对，
就那时候开始喝。那时候 Seven 的拿铁就是那个样子嘛，就是拿铁这样，就是咖啡，然后加牛奶这样子。然后后来过去有一阵子就。也是好几年前了，有喝过什么奶酒的啊，被加贝里斯的
啊，
对，那个就还蛮，就是带一点酒味的，然后那种大人的味道，这样的感觉。对，那再特别一点点的话，我可能只有喝到香菜的，整个都绿色抹茶拿铁啦，
啊，台式抹茶拿铁啦，
对，就是抹茶拿铁这样子。Okay.我不晓得这个算不算哦，就是我现在最常喝的调饮就是晨间厨房的鸳鸯奶茶。
晨间厨房的，
好明确的店家哦，
厉害吧？
就是早餐店，
对，就常喝嘛，就想说，我补个咖啡因就好了。这样，
你平常手边那么多咖啡，你还需要靠这个来补咖啡因？
因为本来就会喝很多咖啡啊，但是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的时候，就只有喝这种的。调饮的，那其他都是喝，
就是早上想要来杯大冰奶，但是就觉得可以再加点咖啡，就变点个鸳鸯奶茶这样。
对，就鸳鸯奶茶嘛，或拿其实它就是浓缩咖啡加英式红茶。那其实这种味道，其实大家去那一个吃到饱的时候，那不是那种自动咖啡机嘛，自助吧那个，然后有一个 monitor 对不对？
对，
好，你如果去续集也看得到，好，去续集也有。
就是偷偷业配是不是？
没有，续集当然可以业配，我们是最好的。OK，,
okay.、
Yeah. 对，但是我现在比较明确的知道，因为我最近有去吃续集了，那去那个哪里啊？就反正自助吧都有，例如说可能火锅店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一种吃到饱的火锅店会有这种自助咖啡机的话，它上面都会有这个鸳鸯奶茶。
嘿。
对，点下去就知道是什么味道，就是红茶加咖啡。
OK，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要聊这个创意咖啡小饮，居然会是先从知道宝里面的鸳鸯奶茶做开场这样子。但是没有关系，
你不觉得这样很猛吗？
对，我觉得还蛮猛的，
对，很平常啊，很爽哎、欸。
但是因为坦白讲了，我觉得我跟木卡老板平常，因为我们平常喝黑咖啡的几率太高了，所以
对，
就比较没有多余的这种心力去做很多这种咖啡
加奶的
创意调饮的尝试这样子。所以今天，我跟你讲，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哦，厉害了！刚刚我们在节目开之前，他就是列了一张他的会去喝的一些调饮的名单。我说我靠，这个
对，
有的名字我连看都没看过呢，真的没有想过居然会有这种咖啡耶。
刚才我还在 Google 呢。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靠 Sophia 来 carry 一下好了。那 Sophia，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喝过最特别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创意调饮？
印象最深刻的吗？
对，
我觉得是那个台中的东泉拿铁，
加辣酱。
对。就是那个台中神酱，
你是特地去喝的吗？
嗯，不算特别去喝，其实就是去玩，然后才发现那边的文创小店都在推这个拿铁。
因为这个我在新闻上或者是在 FB 上其实有看到过，但是我第一个想法是，天哪，怎么会有人想出这样子的一个咖啡？然后我也觉得，天哪，为什么有人会去喝这种咖啡？
好像是为了就是推广当地的那个文化，算是商圈的特殊产品。嗯，
所以他们商圈都是卖辣酱。
对，他那个商圈也有卖辣酱，然后他就是有点算是台中当地的神酱，不是说号称加在哪里都好吃这样。
对，就是只要是台中人就家里就一定要一个，
所以可能就想做一个创意的发想，加在咖啡里面这样。然后我本来是想说辣辣的应该会有点奇怪，然后可是我后来点下去之后，我觉得哎，其实不奇怪，它也不难喝，它就是辣辣的，然后尾韵又甜甜的这样子。
这是什么恋爱的感觉？
冲击恋爱感，大概就是那种 feel。可是因为我喝的是冰的，我不知道它变成热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因为我通常喝咖啡或者是喝不管喝美式或是喝拿铁，其实我大部分都是喝热的，因为我觉得热的那个味道会比较出得来，会比较浓郁，我自己会喜欢喝热的。可是呢，东泉拿铁就是让我有点害怕，所以我那时候还是点了冰的。对，它冰的，而且它有渐层的，它就变成红红黑黑白白这样子。
所以它是挂在杯子上让你看得到你要即将喝到辣酱了，
它会淋进去
哈。
所以是在最上层吗？还是它会再把它搅拌？
它淋进去要自己搅拌。
哇塞，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对
有的咖啡我觉得它会用很甜的去压过一些其他的味道，那你觉得它算是因为它很甜所以压过去那个味道让你觉得哎、欸、也不会难喝哎、欸，还是没有，它真的是不是靠甜去压的？
它不是靠甜去压，因为其实它也没有另外放糖，它就是单纯的拿铁，然后加那个酱、
哦，所以没有额外的糖。
我觉得那个酱本身就对味，对，它没有另外放糖。
哦，
啊、那你说那个是台中的一个商圈，对不对？所以没你还有印象，其他家他们也是都是在这样搞吗？
就是台中的那几个市场都有这样子推出哎、欸。
哦，所以会不会每一家配方的辣酱的比例不一样？
哇，比例我真的是不知道哎、欸。
然后，例如说你，
但酱是同一个牌子。
例如说，有可能这件是大辣，也是小辣。
我一直以为东泉咖啡是某一家店的产品啊，所以不是哦。
我刚刚也是这样认为啊。然后开始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哎、欸，那会不会有些店是大辣的？
所以是不同店家都有出这个商品。
我是只有去那一个商圈。
但是那个商圈只有一家店在卖吗？还是不止？
两三个摊贩都有在卖、欸，
都有在卖东泉辣酱咖啡。
对对对。
哦，我原本有是某家店，他弄个噱头出来，所以不是、欸，就是就变一个，真的是一个台中的地方特产的
感觉。他就很像要推广文化产业，然后就是用东泉辣酱推广，所以就在那个商圈里面这样。
所以可能改天也会有云林西螺酱油咖啡之类的。
哎呦，酱油哦。
脏话肉低啊，
脏话肉丸，
可能也会有吧。
但是你给他的评价是不错的。
对啊，评价是 OK 的，就是算是成功的尝鲜，没有被雷到。
哎、欸，这个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我用想象的，我就 完全无法想象他们怎么是可以把它弄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我现在也是觉得很难想象，因为我通常去台中就是只是去吃烧肉嘛，对不对？全台湾最多的烧肉店就是台中的，吃乌马啦，还是茶六也在台中嘛？
对对对，
对，就是去吃，然后想说，哎、欸，辣酱哎、欸，
我知道那是台中的名产，但我真的没有想象他可以把它拿来加咖啡。
可以可以可以试试。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蛮震讶的，啊，蛮震讶什么？蛮震惊惊讶的。
对啊。
哇，也语无伦次哎！我现在会觉得说，如果南部如果哪一天有一个文化节是黑醋的话，那是不是要叫什么小白兔
啊？
乌醋咖啡？
为什么是小白兔？
哎、欸，你们没有看过那个乌醋的那个上面的商标是一只是两只小白兔的吗？
我还真没有注意过，
我还真不知道商标是小白兔哎、欸！我现在立刻马上科普。
我记得是啦，我记得是哎、欸，就是两只小白兔啊，然后乌醋啊这样子。然后加到黑咖啡里面，说不定会有那增加酸感，然后酸甜酸甜的这样。
哎、欸，有哎、欸，
对吧？
白兔牌，
嘿啊，
上乌醋，
对啊，
是不是因为我家都吃公盐乌醋？
对啊，我平常看到也都是那种公盐乌醋啊。
所以小白兔比较红吗？
小白兔蛮红的、欸，你只要下南部，你只要下南部，然后如果你去到店家的吃面的话，他们桌上
都是小白兔的乌醋。
对、
哦，
会有一个甘纳，会有一个甘纳是小白兔、
哦。我真的
意外从对，
我真的这一集咖啡聊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开场是鸳鸯奶茶，然后现在进化到小白兔的乌醋。
哎、欸，小白兔我真的不知道、欸、我改天去南部，我认真注意一下。
就是你，他可能不会每个店家都有，但是如果有的话，哦、你有很大的几率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甘纳，就是还可以给你自己加乌醋这样、啊嗯、然后你可能只要一点点有没有，那你手抖了一下就 一大汤匙它不是装在一个塑胶的瓶子里面用挤的，不是哦，它是整个给你一个瓶子，像那个金牌啤酒一样就放在桌边，
嗯嗯，我会
蛮期待的啦，出现这种
期待会不会看哪天真的从南部开始出现小白兔乌醋咖啡？
乌醋咖啡，
我真的无法想象 ，Oh my god，
乌醋咖啡，乌醋拿铁，
好，
乌醋拿铁
，OK， 好，那除了这个辣椒东泉辣椒咖啡之外 ，Sophia 还有觉得什么比较特别的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特别的要好喝的吗？还是特别
都可以？就是你可以先跟我们讲它怎样，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聊它好不好喝
哦。斑斓叶拿铁我觉得蛮特别的，
斑斓叶拿铁
就是那个新加坡那个绿绿的那个蛋糕，斑斓蛋糕的那个斑斓叶、
哦、那它也可以做成咖啡？
对啊，我也蛮讶异的，因为就是这阵子就是工作比较偏忙一点，所以我一迈入2024，我就是每天早上我都要叫外送的咖啡，然后我就会滑看有没有特殊的口味的，我才会说要点那一家。
哎、欸，可是我想问一下
啊，
如果你现在工作很忙，然后你点了一个很特别的咖啡、嗯、结果你喝了之后觉得很难喝，你不会觉得工作的心情就更差吗？
啊、
截至目前为止只有一次这个状况。
诶、欸、那你待会跟我们聊一下，
好，
让你觉得很不熟的咖啡是哪一杯。
對對對對
好，
所以斑斓叶你觉得跟咖啡也是对味的？
我觉得对味的耶、欸、它就是有那个香香的味道，然后我觉得喝起来是顺顺的，
香香的味道
会不会单纯就是你对咖啡的那个接受的 range 很广？
我觉得只要是拿铁，其实有加奶的，好像加那些比较特别的味道，
特殊的，
对，都不太会有问题。
的确，
我自己觉得，对，喝过那么多都没有大问题，
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点缀的，就是加几分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然后、
okay ，
我最近觉得很常见的，好像比较各家我发现都会卖那个桂花拿铁，那我自己是还没喝过，因为我觉得它多到好像有点普通，所以我每次看到我都会想说它不它就是一个常态商品，我就会觉得之后再喝，
嗯，有的是机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可是我就发现好像蛮多就是外送上面我都会看到他们都有卖桂花拿铁。
所以比如说这样，假设今天菜单是些什么香草拿铁啊，榛果拿铁啊，这种你基本上不会点，
就还好，就是 7 就有了。对、对，
但我个人也没有很爱桂花的味道啦，
它就是放桂花酿。
其实我觉得香气，
对，同事们还蛮喜欢的，
香气就香香的、啊。
对，
因为像茶就蛮常会有桂花乌龙、
喝起来就胖胖。
对对对对，
对黑桂花香。可是我比较不喜欢桂花的那个香气。
哦，
对
对，所以我就不会特别去点这类的香。
你是觉得它有点像玉兰花，还是像那种古龙水？那个古龙水叫什么名字啊？
明星花露水。
古龙水。
黑啦黑啦黑啦黑啦。
但我觉得桂花的香气也不太像是明星花露水吧，我有点忘记明星花露水的味道了。
它就是比较强烈的。玉兰花
，OK
的那种， okay. 那种比较 strong 的那种的百花香味，这样。明星花露，
我觉得可能因为桂花它的特色太强烈了，所以它就会抢掉茶的原本的那个清香的那种感觉。
哦、oh. ，
可是放到拿铁里面， oh. 也许它就会比较刚刚好，也许啦。
我之前有喝过乌龙茶，也是有那种桂花乌龙。
对啊，桂花乌龙就很常见啊。
对，然后跟 coffee 它一起搓在一起的味道，
嗯，
我觉得还不错。
你觉得还不错？
对，我觉得还不错。
好了，那我们就只能等下次 Sophia 她把该尝试的都尝试完，觉得啊，差不多可以轮到桂花拿铁的时候，我们再来问看看这样子。
我下礼拜来试试好了，应该是可以。
好，
就是我们预约寂寞，因为以 Sophia 的忙碌状态，她可能很需要很多调饮。
哦，她到时候可能又收集了二三十款过来哦。
我觉得有可能会哦。
按照她这个速度、
哦，
基本上上班每一天应该都是不开心的吧？
不好说、啊。
忙啦，忙啦，没有到不开心啦。
哦，哎呦，应该是
没有
发言很小心翼翼哦。
从语气上面就可以得出一二啊，结论我们不要这样。
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对我们听破不说破。
好，那你刚刚说有一个是你真的觉得是让你觉得踩到雷的是什么？
红丝绒拿铁。
诶、欸、我反而想说这个应该算是蛮多少女们都会喜欢的、欸。
刚才
我
就在 Google,
那时候要点那一间外送的时候，我一开始没有点这一杯。
那你一开始点什么？
我知道第二次、哦、我一开始好像是点白巧克力草莓拿铁。
我真的都点那种很特别的、欸。
白巧。
对。
这很梦幻的名字。
对。
白巧克力就听起来就很甜啊。
对。那我没有想到真的那么甜。甜我就会觉得没那么爱了。可是后来第二次我就点了红丝绒拿铁。我就觉得这个我才不爱。
它喝起来是什么味道啊？因为事实上我不知道红丝绒是什么做的。
带酸酸的味道。它是蛋糕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吃。因为我蛋糕我喜欢吃酸的。可是拿铁我不喜欢喝酸的。
你说那个酸是不是洛神的那个酸？
像水果的那种酸欸，果酸
就比较闷的那种酸，
对，
不带甜、
啊，
对，
然后就是有点刺刺的。
它是长得漂亮没错，因为就是红红的那样一杯，但喝起来就酸酸，我就不喜欢，因为我喜欢喝苦的。
哦，你喜欢喝苦的哦？
嗯，
人生很苦的，咖啡好了没关系、嗯，再苦一点可以平衡一下。
我觉得它就没丢逼啦，我自己觉得。
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斑斓叶啊，或者是冬泉辣椒，那个会苦吗？
不会苦啊，
可是你不是要苦的，
就是苦然后带一点甜。
不是他意思是就是他还是要有那种拿铁的基础风味
，OK，
对，
那种生培豆子的那种韵脚，对，那种韵脚，但是他不能够有那种，例如说中培的那种的酸出现。
我觉得应该是浅培了吧、嗯，而且我觉得他讲的那个酸应该蛮像肯雅会出现的那种酸，
然后那个酸就比较亮了。啊，然后加在奶里面，可能就会比较、
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和谐融洽这样子吗？
对啊，它就是我觉得那个酸跟苦
一直跳出来
合在一起，我就不喜欢。
哦，
它就是只有酸苦，没有酸甜苦。如果有酸甜苦的话，
现在绕口令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点甜，然后还是要有苦，这样才好
喝。OK， 就是比较有层次。
那像白巧克力草莓拿铁就是太甜
太腻了。
没有苦，
对，而且它是另外附一片长得很可爱的白巧克力片，要自己丢进去的。然后我那时候要丢进去的时候，我还想说我要来拍一个漂浮的洞洞啊之类的，就一丢它直接淹没、欸，沉、
okay.
到底。我想说、怎么就这样下去了呢？
这个洞洞我觉得很精彩耶、欸。
扑通一声就进去了，它潜水了。
对，它就是没有飘起来。然后我同事还笑我说。巧克力就是有重量，它怎么可能会飘起来？我说我以为它会飘起来啊。
对啊，就想说是不是会漂浮啊？
没有哎、欸，我就一放它就直接下去了，
然后就不见了。
对，因为我有点热的，它就直接下去了，没有冰块可以让它。
换个角度想，就是它真的是一块白巧克力。
对，
这什么奇怪的对话？
对，
然后很甜。
哎、欸，可是红丝绒，你为什么会想要点外卖？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像是，比如说我今天去一个
现场看
对完美咖啡店啊，拍照啊、欸、这种，怎么有人外带会想要点红丝绒？
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只是想说好像很特别，就点了。
那你点回来之后，你有把它的盖子打开来看看这样子吗？
有，我打开，我就打开说哦，红红的，然后一喝，不好喝。
那漂亮吗？
就红红的，酸酸的没有漂亮，
也没有漂亮，
也没有漂亮。
就是他连杯子里面的拉花都没有做，
没有拉花，就是
对啊，
送
拉花送
到
的时候可能也都糊掉了啦，都已经混在一起了。那这样一杯他卖多少？你点的那一杯？
天哪，好像超过150哎，我有点没印象。
哇，你真的是也是很舍得花钱哎、欸。
对，我跟你说，那个很特殊口味的拿铁都会比较贵一点。
对啊，
或是我那一个早餐我可能就不会吃，我就只会喝那一杯。
哦，所以你早餐就愿意这样子，只花了可能150，然后就买一杯特殊的咖啡。
对，就是很忙的时候我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平常的话，
这样你等于在减重是吧？
那你平常下午会点饮料吗？
下午哦，饮料很少，我饮料很少点。
哎、欸，木卡老板，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市场永远就是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受众，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在这几年已经在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我要贴近市场，不要鹤立鸡群。
但我
就
是想说，这个你要怎么贴近啊？
这个很难欸。这个其实就是饮品文化，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东西，有可能不会是自己想的。
对，因为像 Sophie 他这样子的消费习惯，其实就跟我很不一样。
对啊，所以你们两个是在我的观察里面，你们两个是不同的产品端。
对，就是我们是天平的两端。
我是比较极端的，是不是不知道去哪里的那一种。
不是你就是喜欢加奶的那一挂的，而且这一挂的非常、非常的众多。
对，
我觉得不只是加奶耶，因为我觉得他是很欣赏创意这一块耶，就是他其实他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是有趣的，他会愿意买单。然后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如果今天我心情工作很忙啊，然后我想要点一杯拿铁来一个小确幸，那如果点到一杯很雷的，会让我觉得天哪，我是不是今天一整天会诸事不顺这种感觉？所以
而且是早上第一杯就给你炸裂，
对，就一大早然后就来，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这个心情至少会不爽到中午过后可能午休之类的，所以我就会
直接不
太敢去。做这种尝试，所以如果是我一定都选择安全牌的那种来点。但 Sophia 她是一个很愿意去做尝试的人、欸、
我觉得那很猛啊，
可能就是有那个射手座冒险泛滥的精
神。真的，你这么一讲我就觉得真的是、欸、
这我觉得蛮特别的啊。 OK 啦，这直接这样喝起来我觉得这样直接喝起来是蛮，因为我不晓得北部到底有多少就是专门在做这样的特殊调饮、但是以我自己来看，其实我们南部是很少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接受度不高。
我在我的想象里面，我会觉得这样子市场接受度应该不高吧，可是没有，所以这是我一开始讲，就是市场永远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受众。
我觉得是欸。
好，那这样子，你刚刚讲了几个。有斑斓叶嘛，然后这个冬泉辣椒、然后红丝绒，还有什么是你觉得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香蕉拿铁很普通欸，还要分享吗？
你觉得好不好？香蕉拿铁我的想象我就会觉得很好喝，那你觉得好喝吗？
香蕉拿铁
我的想象也是很好喝，
就是普通
的
好喝，
就是、甜甜
的
香蕉味啊。哦，那个算是普通的好喝，那不普通的好喝对你来说是？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东西就是好喝，但它就是基本款，不会让人家特别觉得惊艳。
对对对，很常见，就可能层级就跟可能香草拿铁啊、榛果拿铁差不多的感觉。
OK， 那你觉得最符合你的就是它既好喝，然后又有噱头，然后你就觉得天哪、啊，怎么会有这种创意的？是哪一杯？
爱尔兰拿铁。
你是不是在下班的时候去喝的？
我是上班前喝的。
上班就开喝酒啊？
上班。
它叫爱尔兰拿铁，可是我的印象中它是黑色的咖啡，然后有酒味，上面有奶油。
奶油，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不像拿铁，因为它加的不是牛奶，
而且它有加酒，对吧？
对对，它有酒，
它
有酒香，很香，非常香。
那你一大早上班就喝酒，这样合理吗？
就是可能会比较有灵感一点，
哦、
自己讲
艺术家是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那你胃会不会痛？
不会，不会，不会。
先关心一下身体，
而且你也只有喝咖啡而已啊，对不对？你说你也没有吃东西就喝咖啡，
对，不会痛哎、欸。
好好，我好羡慕哦。
其实对于爱尔兰咖啡，一直有一种很美好的想象，因为在我这个年代年轻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网络小说。然后就是我记得应该是痞子蔡，就是也是一个网络的小说作家这样子，就是等于是九把刀，但是是我那个年代的九把刀那种感觉。
你这样讲就透露了一些年纪出现。
对，因为我觉得知道痞子蔡的应该真的就是岁数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我也听得懂。
Sophia 知道痞子蔡吗？
我知道啊。
哦、你也知道是不是？所以你刚刚一直闷不吭声，怎样不想承认哦？
不是，你应该要说不知道、
啊。那再一次，再一次。
我也想说，我讲痞子蔡，
然后这集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讲话的意思是啊，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赶快再自己帮自己再补充一下，这样、啊。结果你们都知道，真的闷不吭声是怎样？
我就是要做这趴、啊。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有一本小说，就叫做《爱尔兰咖啡》。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天哪、就是。很文青，然后又很文学，又很浪漫那种感觉，所以我对于爱尔兰咖啡就一直有一个这样子的想象。可是因为后来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认识我自己，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喝酒或是酒精相关的调饮的人，所以后来我就对这个想象跟幻想就渐渐的褪去了那个粉红泡泡。但对 Sophia 来讲，你觉得那个是一个你觉得超赞的作品？
对啊，我觉得很好喝哎、欸！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下班的时候来一杯，或者是你中场休息的时候来一杯这样子，
好像可以、欸。我改天午休试试看。
会有点，对，就是你下午要起来的时候，你喝一下，然后有点下午，因为有时候其实早上紧绷，然后需要 relax 一下的时候，你来一点这个时候，我觉得下午的工作可能又会比较，或者是礼拜五的下午、
我倒是没想过
来一杯这个，然后你就可以准备 enjoy 这个周末
这个礼拜五了。
那你们干嘛不要下班回家之后再好好 enjoy， 一定要在上班的时候 enjoy？
我好像晚上我想一下，晚上反而不太会喝咖啡。
我可以理解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早上喝咖啡之后，对，有一个一天的开始的那种感觉。
对，连咖啡奶酒我都很少在晚上点。
那你就晚上就单纯喝酒就好啊，不是吗？
对，没错。
OK。那你觉得它会让你那么喜欢，有什么特别的吸引你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放牛奶，可是它有那个奶油的香味，然后又
它是奶泡还是奶油？奶油
。我喝到的是放
奶油，
奶油
是鲜奶油。对，那是鲜奶油，
就像维也纳咖啡那种。
像那种感觉。
对，
苦苦的奶香。
不是、啊
苦苦，
所以有奶油，所以你就很爱哦。是因为这样子？
不是我是觉得它的那个 whisky 的那个香气跟平常一般加进去的 whisky 味道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爱尔兰的酒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可能比较穷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公司泡咖啡，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咖啡机，然后我还要花一堆钱喝咖啡。
对，真的，你真的是很
舍得花。对，所以我就会自己买鲜奶，自己加公司的咖啡机，然后可能会买那种小小罐的那种 whisky。
那你觉得
那种自己家不一样，不好喝。
那你觉得爱尔兰咖啡对你来说比较像咖啡还是比较像调酒？
像咖啡还是像咖啡？
比较像咖啡。
对，
因为它酒的量其实很少，是不是
很少？就是喝下去其实也不会连微醺的感觉都不会有，所以它对我来说还是像咖啡，
就是有一个酒的那种 whisky 的香气在里面。
对、欸、可是我同事那种不生酒力的，他们就会觉得有点微醺。
对啊，我吃麻油鸡也会醉，你知道吗？
那你可能不能，那这个对你来说就会是像调酒。
对，
因为其实如果以饮品文化来说，爱尔兰咖啡其实是调酒啦，就是他学咖啡的时候，他其实有时候不会学到这一个。可是你去学调酒
才会学到这一个，
你去学调酒他可能会学到这一个就是吧台手。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算是比较新的形态了，就是咖啡调酒。因为像现在有些咖啡厅他们也会卖咖啡调酒，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咖啡调酒，所以你要说它算咖啡或算调酒应该都算是吧，因为它就是两边都有跨到啊。
但是这个如果以吧台手来说的话，他会说是调酒
哦。
对啊，但是如果是咖啡爱好者，他会说这也是咖啡的一环啊。
那
对啊，但是其实它再怎么样，就是一个饮品文化的一个 综合力。
对对对，所以如果 Sophia 你今天在早上像你刚刚讲这种情境，那你在点的时候你看到有咖啡调酒这样的选项，你会点吗？
会。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想
要试看看。对，我会以那个纤维主要首选。
哦，所以咖啡调酒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吸引你的一个选项。
对对对，因为之前一开始以前刚喝到那个贝里斯拿铁的时候就觉得好好喝好好喝，可是后来就是它太常见了，就反而变得没有那么喜欢。
我觉得贝里斯也比较甜。
对对对，它偏甜，
就是奶酒那种感觉。
嗯嗯嗯，
对，奶酒就偏甜，
就觉得太甜了。
所以你是一个蛮不是喝梅亚酒那一种的，对不对？
他蛮能吃苦的。
咖啡我喜欢喝苦的，梅亚酒哦，梅亚酒我也喜欢喝哎，但是
就那种甜甜的调酒，
不要那么甜。
哦，
好像在讲废话，这样还讲废话吗？
因为那个甜会盖住的那个，
对，有时候太甜会盖过那个酒味，或是盖过那个咖啡味，什么味都会盖过去。
就你会觉得，就你会觉得很像。我今天喝不出一个主题。
嗯嗯嗯，就是甜。
OK，
就跟有些美酒这几年喝，好像也会觉得就是越来越甜，不喜欢喝。
哦，美酒你也都觉得太甜了，是不是？
对，美酒我都觉得太甜了，现在喝美酒要套醉耶，哦，想说发生什么事情。
哦，这我还真没有研究，因为我只喝葡萄酒跟威士忌，还有啊，讲到酒，我觉得日本的，我之前有说到，就是也是去餐厅吃饭，啊，但是他们用的是日本的 sake。去做了一杯咖啡，啊，也是当然是类似有加奶的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就很蛮特别的，就是有点米酒，
嗯，
然后它有点没有那个威士忌的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它多了是酒香，跟米酒酿的那种的甜感，然后加上牛奶，加上咖啡，
所以你觉得是赞的。
我个人现在忽然间想起来，我有喝过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你讲到 sake 就让我想要离题，怎么办？
sake 吗？
因为他你是不是去日本喝？
对，我去日本喝很多，但是我真的喝到两杯，真是惊呆我哎！因为我们头几天就是都吃了一堆那种和牛的餐厅，然后大概到第一
，okay.
你吃和牛，你为什么要讲的一副好像很痛苦啊？我们前几天就吃了一堆和牛，
对啊，
没有，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在日本吃和牛吃到。怕
哦，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吃肉的人，然后和牛就一开始吃你就觉得哦好好吃好好吃，然后就是因为同行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吃肉，所以他们就是又不想要去排队或是怕餐厅很多人，所以他们就是出发前其实就订了非常非常多的和牛的餐厅，就变成午餐也在吃和牛，晚餐也在吃和牛，就像吃了第三天到第四天，我真的觉得干不要再吃和牛
了，
他们也受不了，他们也受不 了，
每天都这样吃吗？
这样我觉得有点多，
真的太多了，然后所以到第四天还第几天晚上我们就是去吃所谓的那个叫什么螃蟹餐厅，
哦，你们都吃很好耶，欸，
对，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墙壁上贴了一个叫蟹酒的东西，它就是 sake 然后里面放那个螃蟹的那个一个一个那叫什么，
这个我
听过，就是蟹脚，然后一喝哦这整杯都是那个螃蟹味耶，欸
啊，喝得下去吗？
喝得下去，但其实我觉得不喜欢吃海鲜的可能会觉得它很腥，
所以它是热的吧，
对，
是热的，是热的，所以味道更重，就整个就是冲上来就是都是那个螃蟹味，然后重点是后来就是其他朋友他们就说他们就想要喝 sake， 然后我就在看那个 menu， 我也没有在认真看，我就看到说哦 sake 然后我点下去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它送上来是有盖子的，我想说嗯 sake 为什么会盖子、啊，然后就一打开整杯都是黑的，里面是河豚肉
啊，
哇，
为什么
他是用 sake 去煮河豚？
对 ，sake， 然后放河豚进去煮，然后也是热的这样，哦，然后一打开超好笑，然后朋友崩溃，他说那谁啊呢？然后我笑翻，我说怎么会？我不是帮你点 sake 吗？然后我就认真看那个 menu， 它下面就一行小字，然后就用英文写说就是里面加了什么，加河豚这样子。然后我说我真的很抱歉，你那一杯拿来我帮你喝。
那真的应该蛮贵的吧？
那应该是一碗
的。那一杯蛮贵的吗？哎，我忘记了，我没有在看。
嗯。
对，因为就是出国，我依旧就是秉持着一个要尝鲜的精神。
尝试，哇塞，那好喝吗？
对，就是不看价单，
算是汤。
我觉得比蟹酒好喝哎，
欸。哦，真的假的？
嗯，我自己觉得，因为河豚它就像鱼肉啊，它其实反而腥味没有那么重，我自己觉得。
可是螃蟹会有一种鲜甜啊，
应该是尝得到鲜甜，
啊。我就觉得它腥味比较重一点。 但因为 我不怕那个海鲜的腥味，可是其他人就看到那个那一杯整个黑色的河豚酒的时候，他们整个就崩溃。然后另外一个人打开更好笑，因为他另外一个就一打开，他整个河豚肉是满出来的，就更崩溃。啊，我就觉得超好笑的。然后我说拿来拿来，我帮你们喝。对，就是想说一路喝特调，然后喝到外面去，连 sake 都有特调，我也是蛮讶异的。
真的，我现在我必须把这个主轴再从清酒拉回来，
要回来，要回来。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我一直很想问的，就是在你的那个清单里面，我看到中药的咖啡，
嗯，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哦，那个就是我跟 Kofa 还有007，我们一起去云林玩的时候去采点的咖啡厅，嗯，它其实就是它本身以前是中药行，然后它就是。也是算 文化转型吧，可能中药行做不下去，所以他就转型变成咖啡厅这样子，然后他就会
有点文创的创生，有点文创的创生，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文创的咖啡厅。然后我们三个也是秉持着尝鲜的精神，我们就跟 Kofa 一个人点了人参咖啡，一个人点了枸杞咖啡。
人参啊，
对，人参咖啡。本来想说人参咖啡应该已经很苦了，会不会更苦？就不会，它就是有那个咖啡的苦，然后又有人参的苦，这是两种苦，其实是不一样的苦，欸，
这不会觉得就像在喝中药吗？
啊，
不会不会，它还是有咖啡的味道，而且它是黑咖啡，它这个
它
这个都没有加奶，
它是黑咖啡，
对，它是
黑
咖
啡，
它没有加奶，
然后里面有人参片，
里面有人参片，
欸，这个我有点不行，欸，我觉得
我也有点不行，
但它是好喝的，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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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一下，我越来越不行了，因为你知道，
木卡老板的家里，
木卡老板家就是直接可以拿得到人参片，但是因为我烘豆机就是在哪，就直接在店里面嘛，然后很多人都看到我说，哦，做咖啡哦，哦，那个哪里台北也有一间什么什么中药行啊，
啊，台北也有，
然后台北有，台北那时候其实最早上新闻的应该是台北那一间
中药行咖啡这样子哦，
嘿，就中药行，然后后来他们自己就是也是做自己的枸杞拿铁啊，
我觉得枸杞我可能还可以接受，人参好像真的有点不
行，枸杞会甜甜，
对，
枸杞我觉得可能还可以接受。
对，那因为其实咖啡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饮品，
嗯，
对，那如果是加了这些比较温补的进去之后，其实对于整体的饮用来说是比较，就是一个是比较燥，一个是比较温，是有综合的效果啦。以本草纲目是这样。
哇，天哪，啊！我们今天居然从鸳鸯咖啡聊到本草纲目，然后又聊到清酒。
就是以药性来说，就是以这样食材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个人还是，我对人参放到咖啡里面，我真的有点抗拒。
对啊，我用想我其实觉得不太对味，欸。
哎，欸，它是冲煮的时候就放进去的，还是
最后再加进去吗？还是煮的时候？还是你也没看到？
没有看到，送上来的时候就有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冲煮的时候就加进去吧，不然那个味道应该会出不来。
嗯，
好，
那老板，你下次你就手冲，然后你就把那个下壶里面先放个生片，然后就开始把它当成冰块，然后你就开始手冲，冲一杯。
啊，我好挣扎，啊，
挣扎！你赶快录一个那个啊，你的 IG reels 啊，就录一个这个人参咖啡手冲，啊，
会不会爆红啊？我会找行销公司，欸，然后就要拍那一种，你知道吗？
哦，真的假的？
计划性的，对，我然后给他们剪这样，这样直接主题就来人参咖啡这样，人家就问我说，欸，老板，啊，你人参咖啡怎么样？现在煮给你看哦，啊，这样
真的，而且你这样你
会不会红？
你真的就是不知不觉就半强迫的被转型这样子。
欸，有可能
纤维转型。
那我先问你，
Podcast 就可以，
如果说今天你要用人参来入菜，就是入咖啡的话，那你的豆子你要选哪个产区的？
你是问谁？问我吗？
对，问木卡老板。我现在试着把主轴拉回来一点点。你觉得哪个产区适合来做人参咖啡？比如说曼特宁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要至少中美洲的啦。
就是不会是浅焙吗？
就是
怎么样？
对，就是有苦味的那一种，它喝起来应该会比较
口感，
喝感应该会比较接近啊。
那你觉得曼特宁适合吗？
曼特宁它本身香草，它本身药味就很重。
对啊，所以我刚直觉我是想到曼特宁嘛，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的，就是强上加强是不是合理的？
我没有试过，我只能说可能我不晓得。Sophia，你喝到那一杯咖啡里面，它会不会酸？
不酸。
然后会苦，
会苦的，
苦的不酸。
那干吗？会有干的感觉吗？
干的感觉哦，我回忆一下，
回甘，回甘的那种感觉，
没有印象哎。
好，那我觉得有可能是至少中培的豆子，
我觉得应该是啦，因为浅培你如果把它进去，我觉得很破坏耶。
我觉得很破坏啊，因为浅培喝到草本味，我觉得我会很可怕。
那枸杞嘞？枸杞你觉得枸杞跟人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人参
啊。我天哪，
因为他刚刚就说他比较可以吃
苦,、
啊、苦
的，我喜欢苦的。
我觉得我这一集录的头很痛哎、欸，我的那个脑海一直在浮现那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无法接受的画面。
喜欢吃苦，然后又要带一点甜，然后太甜又不行，超怪
真的，很难伺候。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还蛮符合市场的，大家比较喝苦的比较多了。
对啦，就是这个我们每次也都在聊嘛，就是大家。起手式都先问说会不会酸，我不喜欢酸的。那像你看刚刚 Sophia 他的这个接受度这么高的人，他唯一一个 NG 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就是红丝绒太酸这样子，对不对？这跟我们之前在讲的市场的轮廓其实蛮像，只是我就没有想到，天哪，连中药这个你都能接受。
可以可以，中药是可以的。
那枸杞喝起来是怎么样？它就是干干的，
就带一点甜，它反而就没有那么有亮点、欸、跟人参比起来的话、
哦、没比较没特色啦。
人参的，
对对对，
我觉得人参的强度本来就很高了，因为它本来人参的味道就很重、嗯、因为枸杞是你要咬在嘴巴里面才会有那种果肉的香气跟甜感，所以它其实坐在咖啡里面可能就是浮在杯子上面漂漂亮亮的这样子啦。
也不漂亮啊，我觉得
就有个红点点在上面。
对啊，有红点点，有个点缀。
那是不是下次应该可以把红丝绒加枸杞进去？
枸杞红丝
绒，枸杞红丝绒，不行吗？
我觉得不行，
因为它会酸。
哎、欸，连接受度最高的人都说不行了、欸。
我觉得它这样就会变成有果水果的酸味，然后又有中药的甜味，然后再加上咖啡的苦味。
因为我在想，红丝绒会不会是有可能不是只有一种材料，就是它可能可以有不是那么酸的，但是它可以有红红的这种材料，因为应该没有一固定限制怎么样的东西才能叫红丝绒吧？
欸、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有人用
它好像就是很多，对，有很多成分在里面，
应该就是一些比较没有色素的那种会红红的那种洋甘菜
有一些人是用，
或是什么甜菜根
啊？对对对，甜菜根。
对。對或者是有人加果酱的
啊，加果酱啊，
对，就是都不一定，看他怎么做。
对，主要是如果他太酸不甜、嗯，然后没有尾韵的苦，
嗯，
就不是 Sophia 的菜。
你知道我今天这一集录到目前为止，我现在最让我感受到期待的事情，就是我很想要看老板拍的是手冲人参咖啡的一篇。
这样很奢侈哎、欸，你知道吗？用单品
就拿一片啊，
然后又有人参。
哎、欸，对，那这样人参咖啡一杯卖多少？
人参咖啡被卖多少？
嗯，
忘了、欸，
还记得吗？
不记得。
有超过200吗？
没有，
没有超过200。
它应该也是100多吧？
对，我记得它不贵，
一百多。对，
因为我也没有概念啊，老板，人参一小片的话，这样大概多少钱？一小片就好，
一片啊、哦。大概你的拇指大小、欸、，OK， 一个男性的拇指大小，这样一片大概30。
哦，那还行啊。
目前你就以目前来说，大概30啊。啊，但是如果你要很多片，就很贵。
不用
啊，因为它那个是论，那个是论量的。
多片。
不用，你就一片就。
他可能不能接受。
对，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你用一片人参去冲看看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用泡的会比较有味道。
啊、都可以啊，反正你只要你要拍用泡的用冲的我都可以了。
欸、
啊！
我现在科普菜单，我发现它一杯200耶，
200是不是？
我是盘子吗？
哦，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200应该比较合理吧。如果有人参的话，
蛮合理的啦。
但它、
啊、
我印象中没有很大杯呢，
它应该150cc 吧，
就是
一个马克杯子，
对，矮矮的那种马克杯。
对啊，就150cc 到180cc，、
嗯、一杯差不多200。现在有没有涨价不知道，
因为。这种店家他毕竟还是会卖一点氛围啊，就是你能够坐在一个中药行里面、
哦、
然后喝咖啡的话，对啊，因为你这样讲其实我就很联想到迪化街的画面，就是比如说那种老旧的房子，然后里面有个中药，对对，老城区，然后比如说像迪化街里面，然后如果弄一间中药行咖啡的话，我觉得确实对于 观光的游客来讲，是会觉得哎，会想要尝试看看的。
嗯，
对啊，在我的脑海里的想象画面大概是这样子。好，那 Sophia， 你还有没有什么咖啡是还没有讲到，是要再跟我们介绍的？
嗯，好像没有了哎，但我自己觉得喝咖啡好像真的很看心情哎。
哎，对，这个我同意。
就是喝这些很特殊的咖啡，其实我就是一个上班前的一个疗愈，对我来说啦。然后
上班疗愈的这个代价好高哦。
对，然后我前阵子就是过年的时候，在放年假的时候，就是走在路上，我就突然间看到一间咖啡厅，好多人，因为真的没什么店开，然后看到很多人，然后就去买，然后买了之后我一喝，我就觉得好难喝哦，然后就是跟我朋友说，放假喝什么咖啡啊？就是放假不要喝咖啡。
哦，所以你觉得不是，不见得是那个单品的问题，而
是不
是
单品的问题，
的问题
是心情的问题。我就觉得放假不应该喝这种东西。
所以放假喝酒？
没有，我就立刻去买了奶茶。
啊，所以对你来讲，咖啡其实是比较适合上班的时候喝。
对，因为我放假，我现在想，后来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放假，我好像连出去外面喝咖啡，我都不太会点咖啡。
嗯，我懂，我懂。
我觉得点茶。
嗯，哎、欸，你也蛮特别的。
嗯，然后我那一喝，我就沿路喝，我就很忧郁的走回家。我真的走到家就跟我朋友说，我要去买五十兰。
OK，
what？
对，
去买摇，去买摇摇。
对，我就要去买饮料喝这样子。我就说大过年喝什么咖啡？
大过年喝什么咖啡？讲到像喝咖啡很会是一个什么很倒霉的
事，就是不好喝。它没有让我觉得有疗愈，因为已经心情就是挺好的，不用疗愈，所以不用喝咖啡。
OK， 那讲到这种创意调饮，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很想要尝试的口袋名单？就是你之后想要去试的？
尝试的，
嗯，就是你觉得哎、欸、这个很不错，下次我要来试试看看。有这个名单的吗？
就是你曾经在你要点外送的时候滑过去，然后你本来想要点，然后没有点的那种的。
没有耶、欸、因为通常我一看到很特别，我想点，我就会立刻点。
哦，太有行动力了，所以不存在口袋清单这种说法。
对，就是我虽然今天没点，我明天一定会把它点回来。
OK OK， 但是我倒是蛮想要下次可以约 Sophia 去喝一些
人生咖啡，
不是不是，就是会有咖啡调酒的那种店。
可以啊，
因为 我自己不太会喝，可是我觉得我很好奇这样子的品项、啊、但因为我自己又不爱喝嘛，所以我只能找喜欢喝这种类型的人一起去。
可以，看我连那个什么河豚酒都可以喝。
真的，但是误打误撞、啊、
这样子，
对，不敢喝的都拿来。
OK，
太猛了。
好，那今天很谢谢 Sophia 来到我们的咖城咖啡吧，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一些创意咖啡调饮，像什么东泉辣椒咖啡啊、中药咖啡，这个我真的是无法想象、不敢想象的画面。好了，那今天就是很谢谢 Sophia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也期待，如果像刚刚说的，在这一季的季末，如果Sophia 又收集了一些很猎奇的清单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再邀请 Sophia 来再跟我们分享一集。
好的，我喝到再跟你们说。
对，那我们今天咖城看吧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希望今天这个创意咖啡调饮特辑大家也会喜欢。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到 IG 私讯我们。那我们是咖城看吧，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Bye
later。